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3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装修房子过程中讲真相救人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31日。下面讲一下2年前我在给外地房子装修过程中讲真相救众生的几件事，与同修分享，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店主见我就像久别的亲人。因为外地的房子打算秋后装修，在一个夏日的傍晚，我与先生下班后就想在当地先看看地砖的款式，了解一下建材市场的行情。我们走进了一家瓷砖商店，一位女子激动地说：“大姐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”她惊讶地看着我，一下握住了我的肩膀。我一看，原来是我家房子装修时卖我瓷砖的店员阿荣。她拉着我的手，眼里闪着泪花，说：“大姐，这么多年没有你的一点信息，也联系不上你，你还好吗？”她关心地上下打量着我：“你的微信也消耗了，我好担心你啊。”我说：“我很好，见到你我也很高兴。”她好像怕我跑丢似的，一直拉着我的手，她的声音哽咽了：“大姐，现在都在用微信，你的联系方式一下子没有了，我都没往好处想啊，我以为你……”她抹着眼泪。我看着眼前这善良的女子，想起了8年前的往事。那时我家房子装修，她正在店里给老板打工卖瓷砖，我从她手里买的瓷砖。她很健谈，我给他详细地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以及大法弟子在大陆被邪党迫害、非法关押、酷刑折磨，甚至活摘器官的真相。他当时20几岁，结婚时间不长，孩子还很小。他不但接受真相，退出了团队组织，而且对大法弟子不畏邪党、坚持信仰的勇气非常敬佩。因为装修，我经常去建材市场，那以后我每上建材市场就给他带上真相小册子，他也与我分享了很多建材方面的知识。一次他对我说：“大姐，自从你来我家后，我家生意可好了，同行都羡慕我家，这月我店是销售冠军，老板都感觉不可思议，乐得合不拢嘴。”我说：“这是你明真相得福报了。”他开心地说：“是是，我知道的，大姐，我得咋谢你呀？我这月工资都翻番了，我请你吃饭。”我说：“不用谢我，也不用请我吃饭，你就谢我们大法师父吧。你把大法的美好，你明真相得福报的事情告诉给亲朋好友，把你看完的小册子传给他们看看，你也是传播福音，也是在做好事，他们也会越来越好的。”后来一天下午，他联系我：“姐，您有时间吗？我想与你说说话。”我看他很憔悴，他说：“我婆婆病了，检查怀疑是白血病，这可咋好啊？他才50多岁，我们夫妻都上班，脱不开身，孩子平时都是婆婆哄着。这几天我带着孩子往医院跑，老板说店里缺人，让我尽快去上班，否则就得重新招人。看来这班我也上不成了。”我说：“现在只能顾眼前了。”我给了她护身符，让她给婆婆带在身上，让婆婆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们也跟着念，心诚则灵，把以前给你的绝处逢生让她看看。 我开导他，你以前不是想自己开店吗？塞翁失马也不定是坏事，自己干还可以看孩子。我又跟他举了得绝症念真言康复的例子，他说，大姐，谢谢你，这几天我手忙脚乱的，没个头绪，都快抑郁了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踏实了，有底了。我说，谢什么呀，我谢谢你，你把我当成知心人，我希望能帮上你，相信佛法无边，一切都会理顺的。那次见面后，我们没再见过面，恰逢那时我按照明慧编辑部的通知卸载了微信，我们失去了联系。没想到这次我们又相逢了，他高兴地介绍，大姐，你看这就是我开的店，我们还买了新楼房，买了车，这么多年婆婆一直很稳定很好，孩子也上小学了，家里一切都像你说的很顺畅，我们全家人一直感谢你，感谢大法师父，我们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婆婆，救了我们这个家，直到现在我们全家人都在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一直拉着我的手说，今天我好开心能再次见到你，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。因为他知道中共迫害大法的严酷形势，一直惦记着我，怕我遇到了什么不测。我与先生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感慨地说，看来你这真相没白讲啊，这么多年他还惦念着你呢。这时我与先生又聊起了在市里超级商场发生的类似的事情。在商场卖包的柜台前，一个导购员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跟我打招呼，大姐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你还没有什么变化。我微笑着看着他，以为他认错了人，大姐，你不记得我了吧？可我一直想着你呢，你给我讲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呢。我想起来了，几年前我来这个商场里，女儿到楼上购物时，我给她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她对我说，我现在越来越信了，自从我退了团队以后，我什么都挺顺的，这大法真灵啊。现在实体店都不好干，公司总优化减员，很多生意维持不下去，撤柜的很多，可我这柜台一直不错的。大姐，真得谢谢你，让我明白了那么多道理。我笑着说，那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叫我们讲真相救人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超商客流量那么大，茫茫人海，他竟然一眼认出了我。我的眼睛湿润了，我双手合十，感恩师父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，好多人已铭记在心。第二部分，外地房子装修时讲真相救人的经历。一，三个小伙子三次上门，终于得救了。为了看着装修方便，我就从那个小区附近租了一套房子，房东是个年轻小伙子，签好合同，他说，这房子是我们的婚房，我们搬走了，一直没舍得往外租，我看大姐挺好的，有人住着，通通风，你看有什么要求跟我说。他因为有事就匆匆忙忙地走了，他还请了保洁打扫了卫生。我发现一个房间的灯不亮了，卫生间有点漏水，电话告知他，他说安排工人过来修。一会儿来了三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有修水管的，修灯的，打密封胶的，几个小伙子边干边说。我想应该给他们讲真相， 但人心又上来了。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，他们这么年轻，无神论思想会不会严重啊？而且他们面相都不善。想到这儿，我就怎么也开不了口。一会儿修好了，他们走后，我感觉很失落。天凉了，厨房的热水器坏了，我通知了房东。房东说，让弟兄买个过水热安上。我说，那就算了吧，我也是偶尔在这边住。他说，不行，冬天洗菜洗碗不方便。我让他们给安去。下午，那三个小伙子买来过水热，在厨房，一边安装，一边和我唠嗑。原来房东是他们的老板，生意做得挺大，他们几个是管工地的，这几天恰好他们在城里干活。我与他们讲起了这几年的口罩、毒疫苗、疫苗后遗症，他们都很认可，一会儿就安好了。突然一个小伙子接了电话，然后说，这热水也有了，老板说那边有事，让我们赶紧过去。我很后悔，又错过了讲真相的机会。入冬供暖了，暖气不热，我给老板打了电话，一会儿还是那三个小伙子顶着小雪就过来了。他们说地暖长期不用，可能要清洗一下，可是地暖的分水器拧不动了，他们跟老板申请得换个分水器。老板说，你们看着弄吧，一定修好，别让大姐冻着。我说，一次次麻烦你们，真过意不去，你们老板可真好。其中一个说，这房子一直在中介挂着，想卖了，现在楼市低迷，人们都是买涨不买落，就一直这么放着，也没往外租，不知道咋租给了你，又修这个，又修那个的。其实我们老板真不差钱，我们把暖气修好了，你这儿可能就没什么活干了。另一个小伙子说，大姐，你是不是信什么呀？我笑了笑，刚要开口，那个小伙子又说，我第一次给你干活，就跟他俩说，这大姐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。我们老板也说，我这房子租对人了。我想，事不过三，这三个小伙子不是师父给安排过来听真相的吗？如果再不讲，以后可能真的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了。我还有什么顾虑的呢？异地他乡就不救人了吗？救人还有选择吗？感谢师父借用小伙子的嘴点化我，开启了我在这个城市讲真相、劝三退的里程。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、中共迫害的严酷，甚至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，卖高价，从中牟利，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。现在他们的魔爪伸向了社会，有些年轻人失踪，可能跟活摘有关。上天要惩治他了，天灾人祸的增加，疫情的泛滥，就是在警告人。我又给他们讲了贵州的藏字石，嘱咐他们如果以后有时间到贵州旅游时，一定到平塘县长布乡去看看那块2亿7000万年前天然形成的王贡石，中国共产党王。上天真的要灭中共了，如果你们入过党团队组织，赶快退出来，别给中共陪葬，保命保平安要紧。他们认真地听着，一个说，大姐，你说的我信，我入过少先队，给我退了吧。另两个也跟着说，我入过团队，我也退。我指着他们，你叫吉祥，你叫如意，你叫有才，前面再加上你们的姓氏好不好？一个开心地说，这名字真好，以后你们就管我叫王有才。三个生命终于得救了。 二，李大师救了我们的命。我从本地聘请了设计公司。一次，公司经理和设计师去我外地房子量尺寸。量完尺寸，午饭过后，我搭乘设计公司的车往回返。设计师开车，经理在后面坐着，我坐在副驾驶。以前我给他们讲过真相，他们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救人的，也做了三退。他们还听了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的音频。在高速公路上，我们在快车道上行驶，到了一个地段，我眼看着设计师的方向盘往左侧的钢结构的隔离带上偏驶过去，我大喊：小好，注意！同时我一把揽过方向盘，幸亏那是午饭后，高速路上车不多，因为车速快，他的车还是与隔离带刮蹭，发出很大的咣当吱吱的声音。设计师吓得不知所措，我说赶紧打转向，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。后座的经理吓得语无伦次，设计师把车停下来，双腿发抖，下不了车。我说打开双闪，把警示架放在车后面。我和经理下车看看，车没有大问题，只是车门有刮蹭。经理说：大姐呀，今天幸亏你坐在车上，这是李大师保护你这个弟子呀，我们是沾你的光，不然事就大了，车毁人亡啊。经理又对我说：我看你真镇静。我说：你们已经明白真相，做过三退，我们都有大法师父保护，有惊无险，不会有事的。他俩赶快说：对，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们，救了我们的命，谢谢李大师。一会儿高速巡警过来瞅瞅我们，看看车，感慨地说：你们可是命大之人呢，你们这是祖上积德了，有神佛保护啊，这是事故多发地段，出事就是大事，你们只是车门刮了下，车不影响开，我们拍个照，这里不能久留，你们也保了险，回去后你们与保险公司联系，我们可以配合，你们可以走了。一场车毁人亡的车祸在师父的保护下化解了，弟子用什么语言也表达不了当时几个人的感激之情。写出这段经历，让师父的救命之恩、大法的威力在世间永远传颂。三，卖家具的老板携员工听真相。在装修的过程中，我就一直在看床、沙发、桌椅等，最后选定了比较中意的一家。我先给卖家具的导购员甜甜讲清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一天下午，甜甜给我打电话说：大姐，你今天下午有时间过来吧，我的折扣只能到这里了。上午老板从外地回来了，他正好在店里，价位你还可以跟他当面再商量，没问题就可以订货了。因为高端家具订货得两个月的时间，别耽误你用。下午我见到老板，她是一位非常高雅有气质的女人，我俩恰好是同龄，我们一见如故。她给我讲起了她的创业历程，十几岁开个小店，后来卖家具，一直做到中高端家具，近40年在商海里摸爬滚打，感觉身心俱疲。现在房地产市场不好，对他们这种行业冲击很大，商场各品牌竞争激烈，有的根本做不下去了。他说他家的品牌做得比别家还算好一些，先这么维持吧，员工也得生活呀。他说我也不知为什么，第一次跟你见面就跟你聊了这么多，感觉你脾气非常好，跟你在一起聊天很舒服。我告诉他，我是修炼法轮佛法的大法弟子， 可能是大法弟子带的场，让你感觉愉悦吧。他来了兴趣，哦，你是练法轮功的。他握了握我的手，我就感觉你与别人不一样呢。他接着跟我说，我也是有信仰的人，我是佛教徒。我说，有信仰的人都很善良，都相信善恶有报的理，都是有神论者。他频频点头。我开始给他讲中共的无神论学说，坑害了中国几代人。过去共产党把资本家的工厂、地主的土地没收，建政后连续发动政治运动，三反、正反、五反、文化大革命，连当年打江山的国家主席、元帅都被迫害致死。连续的政治运动搞得夫妻反目，父子成仇。89年六四镇压大学生，从1999年又开始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，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传统被破坏殆尽，致使人心变坏，道德沦丧，娼妓遍地。他说，你说的都是现实情况，我也很同情弱者，能帮助的尽量帮忙。我总出门，知道练法轮功的人很多，但没正面接触过。我说，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修心向善，有五套优美舒缓的动作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大法书籍翻译成50多种语言，学练大法的人包括各界人士，这么好的佛法修炼，中共却容不了。中共作恶多端，天要灭他，必然殃及中共组织内的人员。为了挽救人，大法弟子才讲真相，劝人三退。你信佛的是有神论，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是背道而驰的，把你入过的党团队也退出来吧，不然你信的神佛也无法保护你。他赶紧说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没上过多少年学，只戴过红领巾，你给我退了吧。这时已经到他们下班开碰头会的时候，来了很多店员。老板说，你给我们员工讲讲吧，这群孩子也得保平安啊。我又把大法的美好、邪党污蔑大法的谎言、天安门自焚伪案给他们讲了一遍。店长和我互动了几个他们疑惑的问题，我一一做了解答。多名员工退出了团队组织。四，宗教徒听真相三退。一次去一个家纺商店买床上用品，我给那位店员讲大法真相，他边摆手边说，你不要与我讲这个，我们老板信耶稣，我们员工也都跟着老板信我们的主耶稣。我说，我们师父讲过，耶稣也是一个伟大的神，这年月中国人能有信仰就很难得，无神论学说可坑了不少人。这样一说，他没有了刚开始的戒备心理，他一边帮我选东西，我们一边聊，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，如法轮功不吃药、围攻中南海、参与政治、劝人退党的一些事。我逐一破解了他的疑惑以及三退的必要性。旁边帮忙做垫子的另一位员工也听明白了我刚才讲的，问我怎么个退法。我说，只要你们愿意，我可以帮你们退，你们的主也不愿意你们信共产党的无神论啊。他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退出了团队组织。五，房东说，认识你很高兴。历经几个月的时间，房子装修好了，房东来了电话，问我，今年还租不租房？我说，正好想找你，我家房子已经装修好了，今年不用租了，你过来验收一下房子，如果没问题，把钥匙给你。 我准备给他讲真相，一会儿他就过来了。我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收拾得井井有条。他高兴地说，比你刚来时保洁打扫得还干净。我让他看看地下室，因为地下室有他家的很多东西。为了我方便放东西，他把地下室的钥匙也给了我。他说，不用了，肯定什么也差不了。我把钥匙给了他，并送给他真相护身符。他很开心，双手抱拳说，谢谢你，大姐，我很喜欢你的礼物，认识你很高兴。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，几个弟兄跟我说过了，我家的一个远房姑姑与你一样，逢年过节我去看她，她给我很多你们的真相小书，也给我们全家做了三退。你们练大法的都是好人呢。后来听说，在中介挂了几年的房子，我搬走后也卖掉了。在装修过程中，无论是运砂石土料的，做断桥铝窗户的，镶瓷砖的，刮墙的，吊顶的，安窗帘轨道的，卖电器的，安装热水器和扫地机的，卖卫浴的，做美缝的，修漆的，做组装家具的，卖门的，等等，我都给他们讲清了真相。凡是入过邪党组织的，都做了三退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已在他们的心里扎下了根。感恩师父选择我，幸运地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助师正法的大法徒。感谢同修的多次鼓励与帮助，让我完成此稿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